上一周，我应加拿大多伦多的教会的邀请，我在那里的营会讲道。他们的主题在两周前，我已经提前的告诉大家，主题是城叫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次在多伦多的营会呢，一共有48个人参加，年纪超过80岁的有三位，都是我亲爱的、我所熟悉的伯母们。年纪最小的是17岁，17到大概23、25中的占了28个人，超过一半。老中青都玩在一起，非常的开心。我的讲道呢是用英语讲的，虽然录音已经带回来，马上几天后就会放在我们的网站上，但是今天我决定了用普通话把上周我讲的道重复一遍，好让大家在这里可以知道我上周在那里的工作，我到底讲了什么，在那边的教会学习了又是什么。今天的讲到的内容是一次的温故而知新，因为内容所涉及的都是我们这里的教会过去一年甚至是两年所学习的方方面面的主题的一种的总会。在多伦多的营会有一个特点，就是第一，少年人年轻人很多，也因此啊，老年人中年人跟他们在一起特别的开心，所以你感觉到他们的活力啊非常充沛。我让大家看几张的照片。大家看见从左边的是大会的讲员的其中一位，这是我们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教会Bentley 牧师。中间第二位呢是一位中国来自山西的大学生。第三位就是小弟我。小弟旁边的是我的好朋友，就是 Kelvin 少华牧师，大家都见过他。上一张。这一张呢就是团体照，这是我们离开营地之前的大伙照一张，年轻人特别多。上一张。在28个年轻人当中啊，有这一位来自巴西的大学生，当中有两个是巴西的，有一位是从日本来的，有三四位从南韩，有两到三个是从马来西亚，有一个是从印度尼西亚来的，台湾来的有一个，香港澳门有几个，中国的内地了也占了不少。所以这个48个人当中啊，是来自非常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当中却没有一个是犹太人。我们一同的吃饭，一同的游戏，一同的学习圣经唱歌，一切都以英语为主。说到当中没有一个是犹太人呢，这也不奇怪。当今的基督教会当中啊，就极少找到一个的犹太人。其实在基督教的2000年的历史当中，除了最早期的100年以外，犹太人的基督徒就寥寥无几。所以在那边的教会48个人找不到一个犹太人是很典型的一种的情况，一点都不出奇。在最后一天的一个聚会里头啊，中间的这位叫 Rafael 这位的巴西的信徒啊，就感动到在我们中间就流下眼泪。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家人了，我在加拿大再没有其他的亲人了。巴西的，其实他们的日本的、南韩的，跟我们中国港澳的孩子们都玩在一起的，一点感觉不到隔膜，一点都没有。在一个月以前， 有一天的早上大概11:30，师母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家安静在神面前祷告，突然间我的手机响了，我拿起来，手机号不是英国的国区号，不是44，而是9194。我就用英语说 Hello， 对方是一个男人，讲的是超美国口音的英语的一个男人的声音，说 May I speak to Kahan please？ 我说我就是，他说我的名字是 Ben Yehuda， 请听清楚 ，Ben Yehuda。我最近从网上找到你们的网站，看见你投你们的东西，听了好些你星期天的讲道，我感到很激动，知道你在利物浦这个地方啊，为我们的天父所做的一切，我非常的兴奋，所以今天我就决定了给你打电话。我说你现在从哪里打来，他说从印度。我说你一般住在哪里，他说我是美国住的，是东北部的 Pennsylvania 州，我跟我的家庭在一起，我是一个照顾几个基督教会的一个牧者。他说现在我跟你们就心灵合在一起了， Now we are spiritually connected， 他说。我说我亲爱的弟兄啊，我在利物浦我的人民当中常常为全世界属天父的人祈祷，包括一些我们不认识的。今天我觉得你就是我们一直祷告的其中的一个。他听见我的话，从他的声音感觉到他很感动，他差不多要哭了，这样子说感谢你们，就挂线了。因为这个电话的缘故，我曾经想邀请Ben Yehuda从美国到多伦多参加那次的营会，让我在多伦多的教会跟他相遇。懂一点希伯来语的人听他的名字，也许你会意识到Ben Yehuda绝对不是一个英语什么法语德语的名字。Yehuda希伯来语是犹大 Judah， Ben 就是儿子的意思，后裔子孙， Ben Yehuda 就是犹大的后裔，犹大的子孙，这个我差不多肯定是一个犹太人的基督徒的牧师。所以我就问多伦多的营会的大家说，你们来自不同的文化的背景，玩得这么开心，这么的融洽，要是一个犹太人在我们当中的话，他们会不会有一种家的感觉，或者是有隔阂呢？为什么不同背景的大家在一个以中华民族为主的社群里头有家的感觉呢？我们可以不可以一起分析这个原因的何在呢？是不是我们非常的关顾每一位，我们选用了英语作为沟通的语言呢？要是我们不管别人用的是方言，用的是普通话，那么来自不同背景的大家会不会有这种家的感觉呢？我猜不会。有家的感觉是不是因为我们这群的中华民族的儿女们呢、不因为我们是中华民族有一种的民族的优越感，要是我们当中的中国人因为是中华民族的儿女的缘故啊，内心有一种的民族优越感的话，别人感觉到我们这种的态度，还会有这种家的感觉吗？我猜不会。要是这里的教会的人自命是独一无二的真教会，其他的教会都瞧不起，来参加这个营会的其他的教会的人会有家的感觉吗？估计不会。那么大家玩得这么开心，我能不能猜是因为这里彼此相顾， 甚至华人都用英语来谈话，吃饭也用英语，有些英语流利，有些英语不行的，都用英语，是不是这个其中一个原因呢？是不是这群人的的确确很朴实，很谦虚，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的优越？说起有些的少数分子在一个群众里头呢，在2008年到2009年这个一年当中啊，我的爱妻 Olive 和我两个人得着了一个很宝贵的机会，从香港到了以色列的耶路撒冷进修读书。为了研究圣经准确的缘故啊，头三个月我们教你学现代希伯来语，后来的八个月圣经的古典希伯来语以及犹太教的文化历史。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去哪里读书，祷告之后打听过了，就到处的敲门，敲了一家的学校叫 Yeshiva。 Yeshiva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个学习希伯来语以及犹太教的犹太学院。敲门之后，这个秘书就把我们俩带到一个校长的办公室。坐下以后，一位叫 Rabbi Daniel 的校长请我们坐下，一坐好，提问就开始了。他说：你们俩是基督徒吗？我说：我们是。他说：是你们香港的教会派你们来的吗？我说：不是，是我们俩自己要来的，这个是事实。他说：那么你们俩在现在在耶路撒冷，肯定星期天有参加教堂吧？你们参加哪一家呢？我说：其实星期天我们没有参加哪里的教堂，我们是周五晚上去找犹太教的会堂，以及星期六早上也参加会堂去崇拜的。哦，他说：你们在耶路撒冷是一个团队一起来的吗？我说：不是，只有我们两个。哦，那为什么你们俩要来这里学希伯来语呢？我说：说来话长，我发现啊，要正确的明白圣经，再不可以全靠译本了，要依靠译本的话，免不了会犯错误，有时候啊，错误会非常严重的。他听见这个回答，就敲着手就说：这样说就对了。他说：啊，学希伯来语吗？你们请回家先等候，我希望两周后有一个答复给你们。结果不到两周收到他一封信，就正式的欢迎我们参加他们的学院，学习希伯来语以及犹太教的文化以及思想。过了七个月，就是我们临要离校的一个月前，有一天 Rabbi Daniel 遇见我说：康亨，周末你有没有空？我妻子和我很想请你们夫妻俩到我们家一起吃晚饭。我说：有空呀。我们就去了。晚饭的时候他就问我：康亨，到底你们为什么要学习希伯来语呢？我说：Rabbi， 已经问过我了，我已经回答过了。他说：请你多说一点。我就把我们教会过去的十年所走过的路的心路的历程啊，都说了一遍。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所以从大概五六点谈到晚上的十一点， Rabbi Daniel 对我说：我有最后一个问题，你愿意不愿意把今天所说的故事啊，对全校的师生再说一遍，好不好？ 我心里对神说，这样的机会啊，求之不得啊。我说好呀。虽然到了那天，全校都坐下，全部都是犹太人，只有我们两个是中国人，况且是基督教徒。我有45分钟演讲，演讲完了之后，我下来，全场鸦雀无声。过了一阵子，慢慢的人一个一个的站起来，校长啊，一个首席我很尊敬的拉比老师呀，还有两三个7个月以来从来不跟我们打招呼的两三个年轻的学生们呢，都一个一个要排队在我的面前，要跟我握手，就到我面前来跟着我握手，就哭了。他说谢谢你。校长来到我面前说，愿神祝福你，愿我们一起在这个寻找真相、寻找真理的道路上一起的奔走。以后你再回到以色列来，有什么需要，尽管回到这里来，我们一定会协助你。开始的时候，校长这样的严格的去，差不多是审问我。是因为每天他们犹太人、犹太教人在以色列要面对基督教传教士对他们的攻势，所以他们学校里也常常的培训他们年轻人如何抵挡基督教的传教士对他们的传教的攻势。所以怪不得他们开始见到我们的时候有这种的态度。所以你对我说，开始我在他们当中有家的感觉吗？没有。这很快，因为我们为人也是蛮真诚吧，很快他们就接纳我们到了往后的一种地步。为什么今天我要谈及犹太人呢？为什么要关注犹太人的事呢？我还记得当中里面有一位问我，牧师呀，为什么你要在教堂谈及犹太人的事呢？问得好。那起码有两个原因。第一，想明白圣经就得了解犹太的背景。马太福音这个主题背后的观念呢，以及全圣经的观念呢，是有犹太人背景和思想的。不了解的话，只能够片面性的了解圣经，甚至完全的误解圣经。比如说我们看看主题的经文，马太福音的5章14节的 B 部分，但是我们从14节念起到16节。14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15，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16，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请注意，我们的主题来自14节，以及是14节的第二句和第三句，就是14节的 B 部分。我们的主题的一个关键词是城。对于一个了解犹太人背景和思想的人来说，当犹太人谈到城，很有可能就是指上帝之城。上帝之城在犹太人的脑海里啊，就是指亚伟他们的神在地球上的居所，也不是一个地方而已。上帝之城所指的是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是因为以色列是蒙神亚伟住在他们当中的百姓。所以城是指神的居所，是指以色列。 但是当你观察十四节的开端以及到十五节的时候，你将发现先谈的是你们，就是耶稣的门徒啊，是世界的光。后来从下一节，就是从十五节那里啊，一个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把它盖住，而是放在灯台上，光就照亮一家的人。思想啊，从世界跑到一家里来了。对你们来说，也许这个是无所谓，对犹太人来说，是指神对全人类全世界的关切。但是为了把祝福延伸到全人类啊，必须先栽培好以色列家里的人，好让通过以色列这个民族，亚非神的祝福可以达到全世界。所以有世界需要看见光，但是以色列的家里的人必须首先看见光。这一切要是你不了解犹太人的背景和思想，你怎么能看得通呢？但是一个熟念他们的背景思想的人一看就基本上清楚了。但是为什么这位耶稣的门徒先把光照亮自己同胞呢？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的先知们常说一句话，在京城的耶路撒冷的祭司们以及政治的领导部门以及一般的百姓啊，都对亚非神不忠诚的，他们三心两意。所以希伯来的先知常说，不是以色列全家都是以色列人，唯有忠诚的犹太人才是真以色列。因此耶稣的门徒是亚非从以色列人当中挑选出来召集在一起的一群人，这群人是世界的光，但是他们必须要把光先照亮以色列当中的同胞。他们是亚非的百姓，他们是真以色列人，他们是亚非的仆人。所以对于了解犹太背景思想的人来说，可以理解我们的主题经文如下，你们是世界的光，指的是耶稣的门徒。也就是说，你们是亚伟的百姓，你们是真以色列，你们是亚伟的仆人，是他将你们从以色列人当中挑选出来召集在一起的。 B 部分，城叫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是亚非神的创造工程，你们是亚非的计划，他的工程是不会失败的。所以你们尽管站起来，让亚非的光辉借着你们照耀四方。所以你看，了解他们的背景思想或者不了解的分别是很大的。我们关注犹太人的事情还有第二个原因，以色列在亚伟的计划当中担任极重要的角色。你们若有爱天父的心，又关心天国降临在地球上，就应当关注犹太人的事。你们不可以不知道教会这个词啊，希腊文是 Ecclesia。 教会这个概念不是当今的基督教会。教会原来的意思差不多已经被遗忘了。当今的基督教会是以非犹太人的各民族的信徒组成的，所以甚至是有巴西籍，有南韩，有中国，但是却很少有犹太人。 Ecclesia 是一群神挑选并召集在一起的人， 是亚伟借着耶稣的话从人群当中召唤出来的一群人。教会是从耶稣和他的十二个使徒开始的。耶稣是一个犹太人，他十二个门徒也是犹太人。早期的教会是发源自第一世纪巴勒斯坦犹太教的一场的运动。早期的教会的成员绝大部分是犹太人，后来少数的外族人才被吸纳进教会里头。到了公元70年，犹太人第一次的起义试图推翻罗马的统治，罗马军围剿耶经平乱，第一次起义失败了。在耶路撒冷的京城的早期的犹太人的教会啊，就大火的逃离京城，去了约旦河以东的一个叫 Pella 的城市，在那里定居。定居之后，早期教会的犹太人的信徒们就渐渐的从教会历史中就消失了。到了公元132到公元135年，犹太人第二次起义再次失败，早期的犹太人教会以与当时以法利赛派为首的犹太教终于就分道扬镳。从此啊，非犹太人信徒就成为教会的大多数，犹太人反而就变成是少数分子。2000年之后的今天，教会里犹太人是寥寥无几。但是在亚伟的计划里，缺了犹太人，教会就不完整。到了亚伟的计划的高潮，前一两个月在我的讲经的时候，我有提到神的计划有一个高潮。当这个计划的高潮来临的时候，神要再一次亲自召集犹太人，并托付重任给他们，就是要借着犹太人使全世界的各国的人民得福。到底亚伟的计划是什么呢？它的工程是什么样的一个工程呢？为什么我们的主题说它的计划绝不会失败呢？下来的时间，我要带着大家追寻在圣经里的许多的经文，去明白神的计划是什么样的。首先，创世纪的12章的3节，创世纪的12章的1节，我们看见神对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说话。神对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请注意2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亚伯拉罕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神祝福亚伯拉罕的目的啊，是要借着亚伯拉罕使其他的人得福。来到3节，为你们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全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一个人以及你的子孙得福。神关切的是全人类能够蒙福。现在我们打开以赛亚书，因为在马太福音里所引用的希伯来圣经的地方有很多，但是引用的最多的典故来自以赛亚先知书。现在我们打开以赛亚先知书的6章8-10节，以赛亚书6章8-10节，先知以赛亚说，我又听见主，就是亚伟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的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变得一句。在这一段的圣经里，我们看见属神的人民是处于一种的奇怪的昏暗的状态。他们不是不懂圣经，他们不是懒惰不看圣经，他们不是会堂听圣经，他们看是看，听是听，但是却不明白，是一种的内心的昏暗。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啊，亚伟需要从以色列民当中选一个合用的人当他的仆人，去他的同胞当中为神去讲话。现在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的九章，我们从第二节念起。以赛亚书九章的二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亮他们。为了节省时间，跳到第六和第七节。因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任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之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者亚伟的热心必亲自成就这事。我们看见神的光辉呢，是通过一个救世主，犹太人称为弥赛亚这个人物而发出的。所以从第六到七节，我们就看见弥赛亚出生的预言。当然第二节所说的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这一段呢，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已经被作者引用过了，就是耶稣基督洗礼之后刚刚启动他的传道的生涯。所以黑暗光辉这个主题呀，早在第四章出现，到了我们的主题的经文五章十四节已经是第二次了。背景这种的语境啊，是来自以赛亚先知书的。所以要解经，要明白我们的主题经文，就免不了要详细的追寻以赛亚先知书的预言。下一段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的第一节。四十二章的第一节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现在我们跳到六到九节。第六节，我亚伟凭公义招你，他的仆人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全世界的民族的中保，一个中介，做外邦人的光，世上的光。第七节，你们的任务是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人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我是亚伟，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了、啊、以前的事 已经成就了，现在我将新的事情给你们说明。这事，这新的事，我的计划还没发现以前，我就提前的告诉你们了。所以这里亚伟把他的计划如何用以色列去祝福万邦啊，告诉他的仆人以色列。现在呢，我们跳到十八节到二十节，四十二章的十八节，亚伟这样说：“你们这耳聋的，你们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呢？谁瞎眼像亚伟的仆人呢？”这里神很感慨啊，就是他正要用以色列民族做世界的光，但是他们听却听不明白，他们看却是不晓得，他们也是同样是处于一种的昏暗的状态中。请我们追踪到四十九章的一节，以赛亚书的四十九章第一节说：“众海岛啊，就是全世界呀，当听我言；远方的民族呀，留心而听。自我出母胎，亚伟就选了我，召唤了我；自从我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字。”现在跳到三到六节，神对我这样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你看，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神的仆人。“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这位以色列却说：“哎呀，我逃牢是徒然，我尽力为神工作是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亚伟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因为以色列有这样的埋怨的缘故啊，第五节神就对以色列说：“亚伟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雅各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别名。”所以以色列的任务啊，是要使以色列归向他，听清楚了吗？以色列的任务啊，就要使以色列归向神，使以色列到神那里聚集。第六节，现在神他说：“你以色列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民当中那些得保存的忠心的分子啊归回呀、尚为小事，你们的任务还不够伟大，我还要使你做外族人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叫你们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现在我们翻到五十六章的三到八节，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的三到八节，在这里我们将看见，神的计划是要把世界的其他的民族收纳到他的计划里头，收纳到以色列里头，成为真以色列民。第三节，与亚伟联合的外族人，你们不要说：“亚伟必定将我们这些的非犹太人呢，从他的民犹太人当中分别出来，我们不是他的选民。”你们不要这样说，太贱，也不要说我是枯树，我是被神所拒绝的，因为根据有希伯来的圣经，有身体有缺陷的是不可以当祭司的。 太监，你们不要说神不要你。第四节，因为亚伟如此说，那些遵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的约的人，我必使他在我的殿中，在我的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更好。我现在跳到第六节，还有那些与亚伟联合的外族人，外族人要侍奉他，要爱亚伟的名字，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神的约的外族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山上，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的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成为万民族祷告的殿。主亚伟就是召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召聚的人以外，我还要召聚别人与被召聚的犹太人合在一起。所以亚伟的计划有双重的召聚，先从以色列的犹太民族当中去召集那些忠心的分子，使用他们进一步的去吸纳在万族当中的好心的真诚的外族人，成为一个真以色列，一个建在山上的城，一个世上的光。这就是亚伟的计划。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重要的道理啊，追踪到新约圣经里头。那怪不得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第三十节，耶稣曾经说，不站在我这一边的就是反对我的，不跟我一起受拒的就是分散的。耶稣很明白他的任务啊，是作为真以色列，是弥赛亚，是先在同胞当中召聚忠心的犹太人分子。下段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八章十到十二节。马太福音的第八章十到十二节是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为一个罗马的军官的一个生病的仆人，就使用了亚伟神的力量啊，就治好了他。十节到十二节说，第十节，耶稣听见这个百夫长的话就很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好像这个罗马的军官的这么大的信心啊，就是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我也没有见过。我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的其他的民族要来，在天国里要与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一同的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就是犹太人，被赶到外面的黑暗里去，在那里必有哀哭切齿了。现在我们赶快的翻到使徒保罗的著作《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十一到十四节，《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十一到十四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这些的非犹太人的基督徒，你们从前按肉体来说是外邦人，就是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呢，我们是外族人，是称为没有受过割礼。我这里我就为了省时间，就跳到十二节吧。那时就是在参加教会以前呢，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的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界上啊，是没有意义，没有指望，也没有上帝。你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一群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耶稣的血，已经得洁净神了。十四节，因为耶稣基督使我们和睦，将两批人合而为一。这个两批人指的就是犹太人以及我们非犹太人，合而为一，组成了建在山上的城，组成了 Ecclesia， 组成了真的教会，拆毁了中间的犹太人跟我们的隔阂。十五，而且以自己的身体，他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废掉了两个民族的中间的仇怨，就是那些在法律上的规条。现在我跳到十六节，既然在十字架上烧灭了两族人民之间的冤仇，就借着十字架使两批人归为一体，一个身体，并且一起与神和好了，并且将平安的福音啊传给你们东方的、西方的、老远的民族，也给靠近的人。因为我们两下两批人都借着耶稣被同一个灵所感动，可以跑到天父面前唱歌祷告敬拜。这样十九节，你们外族人不再是外族人了，你们不再是客旅了，你们是与圣徒，就是犹太民族同国，是属于以色列了。你们已经成为神家里的人了，你们也成为以色列家人了。你们的光现照亮家里的人吧。二十节，并且你们被建造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在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着他被建造成，建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个工程是不会失败的。你们外族人已经成为以色列的一部分了，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居所。最后我们温习以弗所书的四章的二到六节，这是我们去年花了大差不多一年学习的经文，以弗所书四章的二到六节。你们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的宽容，用和平彼此的联络，竭力保守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因为这个身体这个城啊只有一个，这个家啊只有一个，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位主，一个信仰，一种洗礼。因为啊这一切的一个基础啊只有一位神，这位神就是众人的天父，是超乎一切之上，穿梭于一切之中，也住在一切之内。所以雅各的计划是以色列当中的忠诚的犹太人跟在万族当中忠诚的外族人合加一起，成为一个教会，一体，一座城，一个世界的人需要看见的大光。这种的景象呀，毕竟是最早期教会的景象。然而两千年一下子就过去了，当中的变迁也太大了。今天基督教早已变成一个以非犹太人的基督徒为主的基督教了。雅伟造在山上的城在哪里呢？那合一的身体又在哪里能看见呢？ 犹太人跟外族人之间应该有那种家的感觉呀，在哪里能找到呢？今天犹太教与基督教是互不相干的，是互不了解的，也各怀关于对方的偏见。不但没有温柔谦虚，相反，基督教的历史中，差不多从开始，基督教对犹太教的态度是傲慢，甚至常有反犹太人的态度、思想，甚至是言论。基督教既然与犹太教在公元135年分道扬镳之后，就也迅速地遗忘了自己信仰的犹太人的干部了，连天父的名字亚伟这个圣名啊也不懂得。早期的教会就有一种的言论说，因为犹太人没有接受耶稣是神的全权代表，拒绝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的缘故啊，因此早期教会觉得他们读圣经的理解方法才是对的，其他拒绝耶稣的犹太同胞看是看见但是不晓得，听是听到但是不明白，他们是瞎眼的。先知书也这样说，我们没瞎眼，他们瞎眼的。这种态度和言论呢，到了第二以及第五世纪，到了外邦教会的教父们时期 The Church Fathers， 教父们就是当时的教会的领导，非犹太人的神学家们，在这个时间，教父们的言论就进一步的恶化双方之间的矛盾，因为他们已经是外邦的，他们说犹太人呢、是对神不忠心的，犹太教的会堂啊，他们所做的一切是空洞的，犹太人在上帝面前是毫无地位的。到了公元313年，就是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接受了基督教，他下令把基督教变成国教之后，基督教一下子就变成一个被政府撑腰的保护的一个宗教，而没有相信耶稣的犹太教呢，惨了，就开始长期的处于一种受政治以及社会的压抑、压迫等状态，都是因为基督教会对于反犹太的言论带来的结果。当时的非犹太人教会看见犹太人有这种的收场啊，他们就说罪有应得，这是第四世纪教会的反犹太的言论。到了第四以及第五世纪，一位有名的拉丁教父奥古斯丁就说，教会啊是应该允许犹太人继续的存在的，但是他们只能够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就可以了，因为他们是瞎眼的，我们把他们留下来好当还没有相信福音的群众一种警戒警告。奥古斯丁这种的言论呢、就影响了下来几百年的基督教的神学的思想了。到了16世纪，改革家马丁路德年轻的时候对犹太人的态度啊是友善的，到年老的时候就变得怀恶意。虽然他常常为了犹太人能够悔改相信耶稣来祷告，但是他却说犹太人是魔鬼的代表，是基督教的仇敌，除非犹太人改信基督教，否则他们死路一条，马丁路德是这样说的。那么温柔谦虚一体一座城啊，跑到哪里去呢？ 到了1938年到1945年二战的时期，希特勒屠杀了犹太人300万，把全世界的犹太人的总人口的1/3一下子用毒气就毁灭了。希特勒这样做是承传了基督教反犹太言论态度 的传统。面对着现实的黑暗呢，教会要很老实的面对好几个问题。以下的几个问题，我们教会啊，非正视不可。我们有没有反犹太的态度、思想、言论，我们自己不发觉的呢？我们是否认为基督教就是当今的真以色列呢？希伯来圣经中的一切的祝福以及承诺是否已经全归基督教所有呢？希伯来圣经中的一切的话是否只对基督教说的吗？我们是否认为基督教已经老早取缔了犹太教呢？假如我们这个教会明白基督教没有完全取缔犹太教，那么我们知道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犹太教以及犹太人呢？在这个问题上啊，我们明白不明白神的旨意是如何呢？今天绝大部分的犹太人都是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全权代表的，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的大部分的犹太人呢？现实的黑暗离亚伟的计划这么远，难道神的计划失败了吗？今年的主题说神的计划是绝不会失败的，他的工程是绝对不会失败的，城建在山上不能隐藏的，这个工程必定落实到底。那么亚伟的计划将如何落实呢？圣经的答案给我们是，神的确没有让基督教取缔了犹太教。圣经说神的承诺、神的召唤是绝不会反悔的。刚才我引用的是罗马书11:29，在亚伟的计划里缺了犹太人，教会就不完整。到了计划的高潮的时候，神的全权代表弥赛亚要从天降临，到那日神要亲自再一次的召集犹太人，并托付重任给他们，就是借着他们使全球的各国的人民可以得福。最后几分钟我们要追踪几段的经文，请打开罗马书的11:11-12。罗马书11:11，保罗说，我且说他们就是犹太人，他们失脚是由他们跌倒吗？端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犹太人的过错，救恩便临到全世界了，要激动犹太人发愤。12，若犹太人的过失成为了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成为了外族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丰满这个关键词很重要，我翻查了原文希腊文的圣经，这个词在原希腊文是 pleroma， pleroma 的意思是丰满、充分、满盈的意思。我再念15，若他们被神丢弃，全世界就得与神和好， 他们犹太人一天再会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在半年前我在这里讲到，谈到神的计划的高潮是忠心于神的好人，一天都会像耶稣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这个大事啊，是神的计划的高潮。高潮的发生是跟以色列能够被神接纳是息息相关的。现在我们念25到27节，25节，兄弟们啊，你们外族基督徒啊，我保罗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外族的基督教会啊，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部分硬心的，等到外族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看见吗？一家的人都看见光，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正如经上所记，以赛亚先知书所记，必有一位的救主要从锡安出来，出来的时候要扫除要各家，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一切的罪恶。所以有一天全以色列都必得救，神会重新兴起一群忠心的犹太人，使用他们，以色列全家都有一天被得救。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每一个犹太人都将在神的计划里有份呢？是不是每一个的犹太人有一天都会相信耶稣是神的全权代表，是他们等候的弥赛亚呢？根据罗马书的第9章6节，答案是不是的。因为罗马书9章6节说，出自以色列国的不都是以色列人。所以根据这一点呢，不是每一个犹太人都会被神收纳的，唯有那些忠诚的才会被再选召成为真以色列的一部分。那么这一天什么时候会发生呢？圣经就告诉我们，等到外族人的数目填满的那一天，这个大事情就会发生了。但问题是，外族人的数目填满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数目填满这个4个字啊，是翻译的前辈弄错了。这里谈的不是数目，在原文数目填满是跟12节的丰满这个字是同一个词，是 pleroma。 这里谈的不是外族的基督徒的数目达到某一个个数额，谈的是丰满、充分、满盈。当我们追踪这个词在新约圣经的出处的时候，我们发觉有双重的含义。正面的含义 pleroma 是有成熟、谦虚、忠诚的意思；负面的含义是傲慢、不服从、顶嘴、不忠心的含义。请看11章13节，我保罗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强调呢，这些的话是他是向非犹太人的基督教我们说的。现在我们跳到17到21节，17节说，若有几根的枝子被神折下来，就是说有一部分的犹太人被神丢弃啊，你外族的基督教啊，你这野橄榄得结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是吧？你们基督教会啊，就不可向旧的枝子夸口。若是夸口，你们当明白，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19，你们若说，那枝子被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20， 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们因为信，所以能立得住。你们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就是犹太人，也必不爱惜你们非犹太人。我们就念到这里。那这个就是锋芒的负面的意思了。现在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的第三章。从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的十四节以及十六到十九节，我们能看见呢，这个锋芒锋营是指非犹太人的教会的人格的为人呢，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成熟了，非常像神的美德，有神性格的锋营是好的，待人谦虚啊，没有自己的优越感啊，亲切啊，这种的有爱心啊，很包容啊。最后我们一起读第四章的十一到十三节。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一到十三节，复活的基督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目的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十三，只等到我们众人，犹太人跟外邦人，在真道上，就是在信仰上，以及在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问题上，同归于一，得以长大成人，满有满盈充分丰满，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什么时候全以色列都必得救呢？从这里的圣经我们必须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当外族教会的傲慢以及外族基督教的不服从达到顶点的时候，当外族的基督教当中的忠心的基督徒，他们的行事为人呢，得到了耶稣基督的丰满的人格的时候，谦虚、诚实、忠心、包含、忍耐，而不是傲慢。当这天国的福音传遍全世界的时候，亚伟的计划的高潮就来临。那时神的全权代表犹太人的弥赛亚将要降临，到那日神要亲自加一次召集犹太人，并托付重任给他们，就是接着他们使全球各国的人民得福。我们要结束了，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的十四节。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十四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全世界，对全世界的每一个民族作证，给他们明白真福音的内容，给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有选择的机会，然后神迹化的高潮就会来到。我们现在来到结语的时间了。今年我们的营会的主题是马太福音的五章十四节的 B 部分，你们犹太人和外邦人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亚伟神的工程啊，是无法隐藏的。这样的一句话叫我想起马太福音的另外一句话，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十八节，耶稣说，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这座城死亡的权势将不能胜过它。亚斐的计划，他的工程永远不会失败的。但是现实距离亚斐的计划这么远，作为外邦的基督教会，我们该怎么办呢？你我可以做什么呢？我结束的时候只能够粗浅地提出三个建议。第一，我们不了解犹太人的文化、历史以及思想， 我们不明白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根部，我们必须学习，我们需要教育，我们要学习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我们要学习犹太教的历史，我们要学习圣经的犹太的背景文化以及犹太教的思想。有机会的话，我们应该组团一起去以色列，亲自体会以上的一切。第二，关心亚伟天父的，关心他的名，关心他的国来临的各位，让我们诚心的为以色列祈祷。第三，要把天国的真福音要传遍全世界，让各国的人民能听得见，给人民有一个选择。我们现在用祷告来结束。